诸法等行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个全知摩诃仁波切所造的对梁王大师祈祷的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的那么这个注释。这个注释呢也是从它的这个外译吧，或者从这个金刚七句的一种词句曲入进行解释，还要通过这个解脱道啊、方便道等等的一种方式来进行解释。还有呢就是说它的一种实修的一些窍诀。那么这次我们学习的呢是这个它的一种外译啊，就通过这个祈祷的方式了解文字啊，祈祷的方式来进行就修持梁王大师。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解释这个金刚七句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字句和表达出来的意思。那么前面呢就说是已经认清了所祈祷的对境。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学习这个金刚七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念金刚七句的时候呢，一方面来讲是需要对这个金刚七句梁王大师本身呢要有一种信心。在念的时候呢契合于这个文字所表达的一种含义。比如说梁王大师的一种这个降生的地方降生的方式殊胜的功德，他的名号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要祈祷的时候的一种祈祷的对境非常殊胜，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在这个祈祷的时候，一个是主尊吧，梁王大师，还有呢就是这个梁王大师的一些眷属。主尊和眷属其实是无二无别，都是梁王大师的本体。这样这方面的话就去了解，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殊胜的意义，再来通过这个信心等的祈祷的话，就可以更快的更直接迅速的得到梁王大师的加持。因为就是说最主要的当然是信心，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信心由何而发呢，从何而起呢？所以说呢就是说要通过各种各样因缘呢引发我们的一种信心，尤其是在念祈祷文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就契合这个要点来进行这个祈祷，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了知这个意义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方便。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如此尊中如此尊中之尊至高无上的持明王。那么这个呢就是讲莲欢大师莲欢大师是尊中之尊。尊中之尊呢就是对莲欢大师的一个赞叹嘛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尊呢就是一些这个尊贵的一种对境。比如说世间呢有世间的尊主，然后呢就是说佛法当中呢有佛法当中的，比如说阿罗汉呐，还有一些其他的菩萨等等，他们也是一些这个真正应该尊敬的对境，或者一种这样一种殊胜的圣尊。那么尊中之尊呢是佛陀，佛陀是属于尊中之尊，梁王大师呢是属于佛陀的自信，佛陀的本体，尤其是在视线很威猛的事业的时候是非常的这个超胜。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佛陀入灭之后，梁王大师呢作为一个功德非常明显的一种主尊，他也在所有的主尊当中，所有的一些圣尊当中呢也是非常突出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称之为这个尊中之尊，叫圣尊当中的圣尊，这样的。就好像有些时候呢赞叹佛陀的时候就是天中天嘛是这样的。天中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圣中圣也好，其实这些呢都是指这些非常超胜的这样殊胜的对境这个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然后呢是至高无上的持名王至高无上的持名王呢就是说这个持名持名者持名，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个所谓的名呢就是指这个觉性就是指光明的本体。持名呢就是安住已经认知并安住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称之为持名。也就是说证悟了本性，现前的本性呢这个叫做持名者。当然了就是说所现前的本性所安住的一种自性呢也有差别，所以说呢有些地方呢就分了四种持名通过这个艺术持名到长寿持名，大印持名，到这个任命持名。像这样的话他自己所对于这个明性的一种认知对于这个这个明性吧，或者说明智的一种认知呢就是明清的智慧，这方面一种这个他认知的程度安立了就不同的一种持名的果位。当然呢就是说这个持名呢有些时候也是指除了这个佛法的持名之外，还有一些世间的持名就暂时的持名，这个是在大圆满信心修习等当中呢也提到了一些这个 世间的成就者，世间的持名者，实际上他是获得了某种就禅定啊，某种这个神通啊，也可以称之为持名。但是真正的持名的话，这个名字，真正的这个持名的名字呢，就是指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觉性啊，这样觉性是这样的，明空无二的一种本体的一种觉性。持名呢，就是手持或者安住的意思就好像手上抓住了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属于自己可以掌握。所以说如果自己安住，相应于这个本性而安住呢，就成立为持名。那么那么多的持名，持名者之王呢就是莲花大士，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学习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也知道有一个这个有八大持名，八大持名的总集总体，八大持名的总集呢也是莲花大士，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属于所有持名者之王所有持名者之王，这个就是属于莲花大士。那么这个主尊呢，就是尊中之尊和至高无上的持名王。那么这个主尊降临的时候啊，他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眷属围绕。下面讲的由密宗所化，尤其是永世空行不可胜数、不可思议的眷属层层围绕。如同芝麻夹分开般安住着。实际上号如烟海的三根本护法神无不齐全。那么我们在祈祷这个莲花大师的时候也就说也应该知道哈，就和莲花大师同时降临的还有这个无量无边的一些眷属。那么这些眷属呢称之为密宗所化。密宗所化的意思就是说修持密乘的这些勇士啊、空行啊等等，这个称之为这个密宗所化，就是密宗的一些成就者。密宗本体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圣尊。然后呢，这个尤其是勇士空行不可胜数。那么这勇士啊、空行啊，其实他的本性呢，要不然就是这个菩萨，要不然就是佛陀的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叫做勇士和空行，在密法当中呢，这可以叫做勇士和空行。这个以前我们解释过这个意思了。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勇士空行呢，是这个不可胜数的，非常非常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就跟随自己的那个跟随自己的一些观想的能力。有些时候呢，我们观想观想的时候，可能是只是观想莲花大士，可能就把莲花大士呢这个观得比较清楚，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把这个两个空性母能够观想的比较清楚一点，其他的话可能就观不清楚，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借助一些这个画像借助一些唐卡的话，可能有就是七八尊呢、十几尊有些时候呢，可能观的少一点，观得清楚一点。那么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就观想这个浩如烟海的。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眷属层层围绕，这样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训练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训练，广和略，略和广。有些时候呢，无量无边的圣尊呢摄于一个本体当中，有些时候呢，一个圣尊呢化现无量无边的一种眷属。其实所有的眷属和这个主尊呢，它的本性也是无二无别的。这种观想其实是对我们智慧的一种训练对我们智慧的训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这样训练的话，就不会就说是这个很单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或者我们只观一个，或者说只观三个，或者怎么样，打破我们很多的一些固有的实质分别念。所以说呢，在这很多修法当中呢，它需要把这些就是说是观想的，有些时候呢就观想很广大，有的时候观想就涉略，或有的时候消失在法界当中，法界当中呢从虚空上再重新又一刹那之间又浮现这样一种这个圣尊的身体这些其实都是对于这些我们智慧的一种这个训练。训练的很纯熟的时候呢，逐渐就和法性和这个实现呢就会相应这样的。主要指出呢，就是说不可思议的眷属层层围绕这个呢也有一些这个也是有一些这个这些图片或者唐卡等等，也可以帮助我们观想的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看文字很难理解的话，就借助一些这些这个图片来进行这个观想，这个也是很好的。就看着这个，一边看着这个图片，一边呢就是开始念诵，开始祈祷，然后就看的时间长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可以在随时随地过程当中呢进行这个祈祷和观想了。这样的，如同芝麻夹分开般安住者。那么芝麻夹呢，就是说一个芝麻夹里面很多芝麻，是这样的。芝麻夹一打开之后呢，就很多芝麻就显现出来了，是这样的。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是各住在各自的位置上面，就很多的意思。芝麻夹打开的意思就是很多，然后呢就互相之间呢也是住在各自的位置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像这个在有些仪轨里面呢，也是用这个芝麻夹，就打开芝麻夹的这个这个比喻吧，这个例子呢进行这个说明，就很多的意思。我打开之后呢，一下子就从 芝麻夹中一下出现很多芝麻，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在虚空当中一下子出现很多很多的圣尊啊，在虚空当中安住着，就像芝麻夹打开之后的一种这个自信，各住在各自的本体当中。比如说芝麻夹，就分开一样，打开芝麻夹之后呢，就安住啊，这样你圣尊呢就特别特别多的意思。实际上，浩如烟海的三根本护法神无不齐全。所以说祈祷的时候，我们是祈祷莲花大士。其实呢，就是说浩如烟海一样一种三根本啊，一个是三根本，一个是护法神。三根本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莲花大士呢，这个是上师根本啊，一个是这个所有的一种加持的根本啊。我们要得到加持呢，是从上师这儿得到加持啊。然后呢，就是说本尊呢，它是一种息地啊，成就的根本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是要取息地啊，取这个共同成就啊。啊，取不共成就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本尊带来这样一种种种的成就。还有一种就是空行的是这个事业的根本啊，如果要成就很多的事业呢，那么就通过空行来承办。其实呢，就是说上师本尊空行呢，它只不过是这个就是说上师的或莲花大师的一种事业的三个繁体啊，三个繁体就是说把它形象化了，形象化之后呢，哦，这个是代表这个显现的就是上师的一种自信。那个显现一个本尊的样子，那个是显现一个空行。其实来讲，它就是属于这个上师的一个三个不同的一种作用的这样一种具体化的一种这个案例啊，针对我们调伏我们的分别心。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说众生有各自各样的分别心，但是呢，在修到一定时间的时候，我们知道哦，所有的这些上师啊、本尊、空行啊，其实都是上师的一种幻化啊，就像这个上师佛陀有的时候有寂静的相，有愤怒的相。这样的像那样的像，观世音菩萨有这个三十二应身啊，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一种像，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分别的予以调伏。所以说上师本人空行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本体，它的一种三个作用的具体化显现啊，显现成一个上师这个一类上师这个一类修法，本尊一类修法，空行的这一类修法，其实呢都最终呢归摄在这个上师的自信当中。那么此处呢，就莲花大师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根本上师这样的。所以呢，就也就是说他所示现的这种眷属呢，他也是三根本也是齐全的，不管是这个传承上师也好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本尊当中的记录本尊嘛，寂静的和愤怒的本尊，还有空行呢，各式各样的空行这些呢都是这个全部都是齐全的。然后呢，还有护法神无不齐全，是这样。护法神其实也是这个，上师的一些这个化现。那主要是呢，是这个承办顺缘，承办顺缘的一种自信，是这样的。那么要遣诸委员承办顺缘呢，这个也是要依靠护法神。那么这个也是上师的一种这个本体的一种具体的一种示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它也是这个上师的一种本体，但是呢，就是说示现成护法神的话，它就是显现成一个。世间护法神的样子来做事情，他有他一种这个做事情的一种这个一种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修本尊的一种方法，修空行的方法，它都有作用啊，每个他自己的作用都是不同的。所以说有必要这样一种这个从上师的本体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化现出上师的修法、本尊的修法、空行的修法、护法的修法，这些呢都是有不同的必要啊。所以说他有这样一种不同类。因为说我们自己在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的这些都是上师的本体的话，修当然都可以修，但是修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知道这个是上师的本性啊，这样。那么所以就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必要的缘故呢，所以说在很多的这个修法仪轨当中，还有这些上师们就传承上师啊、根本上师，他们在传法的时候也是传不同的这些本尊的修法、空行的修法等等，这些呢都是通过智慧抉择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修行者，就是初学者或者我们这些这个弟子们呢，就看到了一个某个教义之后呢，就好像觉得既然一切都是上师的本体，那我就只修上师就可以了其他的是不是可以不修呢？这方面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疑惑是这样的。其实呢，从某些方面来讲，的确都是上师的本体，但是它的作用不同。其实呢，就是说它的说示现出来一种这个不同的繁体的作用。我们就是说是可以去做，因为这个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有必要的，对我们来讲有帮助的一种修法。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去修，但是修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什么呢？就是说修本尊的时候就好像和上师就脱节了这个就是修本尊和上师没关系了，是这样的。这个也不要这样想。一方面来讲我们要修，一方面来讲我们要知道所修的这个呢是上师的一个具体的某一个事业、某一个功德的一种具体化的一种示现。它就是一种通过这个方式来帮助我们成就息地， 这个通过这个方式，视线成的空性的方式，我们修了之后更容易成就上师的事业。就上师他的事业怎么样，通过祈祷上师怎么样成就事业呢？就通过上师他视线出一个空性的这个法类，然后呢让我们来就是通过修空性更加容易成办。然后我们祈祷上师潜入委员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祈祷上师潜入委员，那么上师他专门就划线出了一部分就是护法的这个修法，然后呢就是说帮助我们来潜入委员。所以我们一念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就知道这个本来就是上师的本体。所以说呢，但是呢化现成护法神这个呢就直接去祈祷来更迅速更直接。所以说我们要去做，但是做的时候呢不要去这个不要想这个是离开上师的一种自信之外单独安立的，也不要想呢既然都是上师的一个本体，我就只修一个这个上师就行，其他都不用管了。其实我们的分别念呢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可靠。虽然从好像就是说这个道理来讲你怎么说好像都是通的，好像就是说是啊，他既然都是上师的本体的话，那么就我就修一个就可以了。你说有没有问题这句话啊？我们说这句话没有问题是对的，但是是不是就适合呢？那么就现在我们这样用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适合，那不确定，因为我们的分别念有的时候是不确定的。还就是说到底哪种方法更适合我们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些这个佛菩萨啊传承上师他们很清楚，如果真的是按照我们所说的那种就可以确定的话，那么也没必要就是说讲这么多的一种这个非常复杂的本尊观呐、还有这些，其实每个都有它不同的一种作用，都有不同的作用啊。然后每一个呢表示一类一种法类，然后通过这样的修行之后呢，就更容易趋助于实相。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些修法的话，怎么样分，怎么样合这些就说是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嘛，或者说是这个视线上升视线成三根本护法神的，有些时候是三根本，有的时候加一个护法根本，有四根本的说法也有，但是呢比较传统的说法就是三根本这样的再加护法神，那么无不齐全，全都是有的，全都是上师的视线这个是莲花大师就是上师嘛，是这样，全都是上师的视线，上师呢视线成本尊视线成空行，视线成护法，都是上师的一个不同的一种事业的一种具体的体现，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要是这个上打比喻讲，如果上师要在世间当中利益众生的话，他可能会这个上师可能会视线会视线一个什么，就是说是公务员视线公务员，通过他的一种在他的一种这个沉淀上去利益众生，可有的时候呢视线成一个别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司机，然后就是说是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利益众生，可能有些时候呢视线成一个医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利益众生，但是呢全都是他的一种事业。但全都是事业的话，就是他如果一个人跑来跑去做的话，可能一般人也理解不了，是这样的。但是他如果同时化现成很多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岗位上去做不同的事业，其实呢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人，那其实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幻化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他一种要在不同的地方实现这样事业的话，有的时候他的形象也是不同的，有一定的这个必要和缘起，这样。所以说这个佛和菩萨尤其是上师们，像这样我要实现这样的很多的事业的话，他也会通过本尊的方式来就是引导众生趋向于实相，通过空性的方式让引导众生趋向于实相等等，像这样其实每个都是他自己的事业必不可分的。所以说这些事项很多很多呢都是上师的本体这样我们需要理解。然后呢所有眷属所有眷属其实也都不离开祖尊的智慧应机调化虚幻的有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眷属呢其实也没有离开祖尊的智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眷属都是上师，都是祖尊这个视线的，所以这个就是祖尊和眷属无二无别，所有的眷属它也是这个上师的这个自信上师的本体所视线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观想的时候，因为就是说虽然我们就是说既然是祖尊无二无别，那么为什么要视线这么的眷属呢？是这样的，因为他就说是像刚刚所讲的一样，那么众生的很多很多分别念呢都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予以调伏，所以他除了视线祖尊之外呢也视线这个眷属的自信，其实呢眷属的自信也是和祖尊的自信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差别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离不开祖尊的智慧应机调化虚幻的有物，那么应机调化就是根据不同的众生根基然后呢予以调化，所以有些时候呢可能是祖尊他自己降临出马，就或者通过这个祖尊的身份的调伏呢，就其他的众生他就直接相应了，但有些众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可能被对旁边那个就是说他的眷属某一个眷属可能更加有感觉更加有信心，他就觉得呢就是说是我祈祷这个旁边这位就可以， 这样的话也是有的，是这样。所以因为众生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根基很啊、很就差别很大嘛，所以在佛时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些这个众生呢对佛陀有信心，有些呢就对佛陀身边的弟子有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怎么样去救度他，可能他是这个不为所动。但是呢这个弟子一去了之后马上就生信心，然后就讲什么都听，是这样。然后就通过他的一种教研观修就成就了这个，也有这个事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其实呢就是说是真根据啊不同众生的根基然后示现成的这个眷属，其实这个眷属呢也是他的本性啊，无二无别，他的功德啊正悟啊和主尊是没什么差别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引请这个梁王大师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空行眷属众围绕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想啊这些眷属可能比梁王大师差一些啊，自己的信心呢可能打个折扣啊，做一个辨别啊，主尊中央这个是圆空的圆满的，他是一些越边缘的站得越旁边呢可能就是越差，是这样的。也是呢就是我们也不要想这样想，包括我们也讲的全都是就是说他不管是这个座次排的是第几位或者排在最边缘，他反正就是都是梁大师的化现，这样就都是无二无别的啊。这个来讲的很重要，应激调化一种调化虚妄的尤物啊，虚幻的尤物，就是说调化虚幻的尤物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嘛。所以说就是应激调化虚妄的尤物呢，就是他们都是为了调化一些就说是这个众生调化这个虚妄的一种众生轮回的一种如梦如幻的一些这个尤物，一些幻化啊，这个尤物呢也是一种幻化的意思，是这样的，做游戏啊幻化，是这样。因此主尊眷属是无二无别的自性，均是所祈祷的对境。那我说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主尊和眷属是无二无别的自性。那么这个和世间当中的主尊和眷属有差别，世间当中这个平凡的众生主尊是主尊，眷属眷，他们是相续，是别别他体的一种自性啊，别别他体，每个都是有一个他相续，相续的不同，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尤其是这些比较殊胜的修法当中呢，主尊和眷属都是无二无别的自性，没有差别，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一种主尊和眷属，其实呢都是主尊的幻化啊，这个眷属也是主尊，主尊呢也是眷属的自性，这个里面呢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所祈祷的对境。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所祈祷的这样一种这个空行眷属众围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做了这个讲解吧，是这样。我们要了解我们所祈祷的这个莲宏大师的眷属，包括平时我们在这些佛像的唐卡上面看到的这些护法神啊，还有这些空行啊勇士啊，还有这些旁边的这些眷属啊，其实都是莲宏大师一样的。莲宏大师具有什么功德，他们也具足什么同样的功德，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我们就圆这些圣尊呢就升起这个没有差别的一种这个信心和恭敬心啊，这个呢也是这个很重要的。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说是祈祷哈，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些这个把这样眷属过完之后呢，就是我们自己要进行这样祈祷。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祈祷呢？通过诚挚通过这个诚挚性虔诚祈祷的方式，下面就讲这个，就是以诚挚性虔诚祈祷的方式。咱们就是既然我们把这个主尊和眷属这个殊胜的祈祷的对境已经引请了，已经了知了，剩下来要做的事情呢，那就我们要具备的什么条件，我们自己要对于这个殊胜的这个对境我们已经认清楚了，认清楚之后呢，我们要引发一个非常真实的虔诚的信心，然后呢就不断去做这个祈祷，而且呢要跟随这个发愿呢，跟随莲宏大师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圣尊呢、啊、进行这个修行啊，这样的话就讲这两句。那么就以诚挚以诚挚性虔诚祈祷的方式呢，对那些护主的功德如意宝，在相应清净性欲乐性诚挚性之心引发下，情入于行，表现在身语上祈祷定义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升起这个殊胜的信心，是这样的。那么就对待一些护主，前面所讲的主尊和主尊无二无别的这些眷属，就是这些护主嘛，这些真是我们的医护啊，这些医护呢不是暂时的医护，是究竟的医护，是这样，永远不变化的，今生的是我们的医护，后世还是我们的医护，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是不变化，永远是这样一种这个已经获得了不变功德的一种自性。这些呢就属于这个，那就是说是护主的功德如意宝，那么就是说他们就是殊胜的如意宝，那么就不管我们只要祈求什么 都可以如愿的获得啊这样一种加持，这个叫功德如意宝。那么就是说他的信心呢是要相应清净性、娱乐性和诚挚性啊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的引发下。那么这里面也讲了三种信心啊，当然了这三种信心呢按照前行啊等等的这个讲法，它是可以通过次第啊，就是说由浅到深的一种次第来进行安立的。清净性是最早引发的，是这样的，反正有些时候呢没有什么根据，那个前行的讲法就是说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就看到了某尊佛，看到了某尊佛的像啊，或者有的时候看到很庄严的一些庙宇的时候，一下子就升起了一种信心啊，比较高兴的一种信心，这个叫做清净性啊，这个叫清净性，是它是一种清净心。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娱乐性，娱乐性呢就比清净性呢要这个深一些啊，娱乐性就是说我就是说是听到这些功德之后啊，听到功德之后哎我要获得这个功德啊，欲求欲乐，欲乐这个是一种娱乐的信心。听到了这些这个过患之后呢，也是说升起一个我要断除的这样一种想法。那么这样一话就是属于叫做娱乐性，它就比前面这种清净性呢就要这个好一些，因为清净性它是不需要什么根据的，就是仅仅是眼睛看到了啊一些这个庄严的佛像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些壮观的这个庙宇啊，这样有些耳朵听到一些师父们诵经的声音啊，这反正这听到之后马上就引发内心一种震动，一种震撼，然后就升起了一种这样好感，升起一种信心，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你说根据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啊，就是根据就是眼见和耳闻的这个眼睛所看到的这样一种这个庄严的一种形象，耳朵听到了一些这些声音啊，念经的声音啊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自信。其他的更深的根据没有，但是呢娱乐性就有了，娱乐性他听到了这个要断除过失啊，升起信心，哎，听到这些之后呢，他内心当中跟随这样持续升起了一种这个动升起了一种这个震撼，哎，我要获得这种功德比如听到说念这个观心咒功德那么大听到梁王大师的金刚器功德那么大，然后呢哎我要念我要获得梁王大师的加持，这个就叫做一种娱乐性，他已经有种对教义来讲呢有所听闻生下来的信心。第三种叫诚挚性，诚挚性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的断除了怀疑然后升起了定解通过这样定解而产生的信心呢叫做诚挚性它就是有这个根据，这个根据呢就是比较牢固了它就是通过深入的闻思之后完全明白了这个道理，然后呢就是这种叫做这个诚挚性，也叫有些地方叫圣解性圣解性，或者说就是不退转信心，也就前面那种呢都是因为它的根基不牢固都有可能退失，是这样的，你这边正看到佛像正在就很高兴的时候，突然旁边来一个人然后就说是呵斥你一顿，然后你马上就信心就没有了，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就动摇了，是这样的。所以刚刚看到这个清净庄严的时候一转过去看到那些堆一下子就感觉这个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这种清净心呢就很容易退这样娱乐性呢也是稍微好一点但是呢稍微大一点的委员呢它马上就退了，但是这个诚挚性就是这个圣解性呢它不太容易退，因为它内心当中已经学了很多的这个升起了很多的智慧，很多这些其他的前面两个就是说退失的因缘在它的一种圣解性的一种智慧之下它完全可以消化掉它可以消化，所以说这些因缘不能动摇它的信心呢，这个叫做诚挚性，叫圣解性，就这样。随着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基本上经过了这些这个途径吧，这些途径基本上都很多都要经过，逐渐通过清净性到娱乐性，从娱乐性到诚挚性，这个主要是通过闻思修行逐渐达到。这个是一种安立这个是从次第的安立，还有一种安立呢，就是从他的一种这个信心的不同的繁体的安立，就是其实说这个，也就是说同一个信心的不同的繁体的安立的话。就是一种信心的三个不同的侧面，就说一个这个信心，我对于这个金刚莲花大师升起的信心，这个信心有三个不同的一种这个侧面，一个侧面就是这个我这个信心是属于清净的，有一个清净的本体，因为信心也叫清净心信心也叫清净心，因为我没夹杂这些怀疑没有夹杂怀疑的这个，从这个层面的话，就是我的信心，其实每一个信心它里面都有一个清净的成分。因为什么生信心呢？因为你是对于某种它对境的清净的功德，升起了一种这个了知，升起了知之后呢，然后升起了一个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它是一个清净的本体，它自己自带了一个清净的成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信心的一个侧面就叫做清净，所以说清净心呢， 就说是以前我们都理解是都可以解读成次第次第的清净心是第一个阶段初步的，然后从初步到中间到深层这个信心上去了。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一个信心的不同的侧面，就是我这个信心里面既包含了清净的成分，也包含了娱乐的成分，也包含了诚挚的成分，是这样的。它只不过从三个方面来综合起来来解读这个信心，是应该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完整的一种成分的。所以真正的信心它一定有清净的成分的，就是我的信心可能是清净心，比如说我对佛陀的一种功德，佛陀的这种功德呢，它是没有完全没有烦恼障、所知障，我对他这样一种清净的本体，对清净的法界如是的了解升起的信心，那我的心，我的这个信心当然也是相应于这个清净的本体，而我这个信心也是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对对境的了知，越你对他对境的一种清净的功德越了知，你的信心就越清净啊，是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信心里面也有清净的部分，信心里面也有娱乐的部分，就是我的信心呢有娱乐，对我升起的这个对佛升起信心呢，其实呢这个信心当中也有一种包含了一种我想要获得佛功德的一种心，就是我有一种欲求啊，有一种娱乐的一种这个成分，是这样的。对，所以我对莲花大师升起的信心呢，其实除了说我相信他是一个殊胜的佛，他是一个真正的一种祈祷的对境之外，其实也有一种我要获得他的加持啊，我要获得他的一种这个他的果位的那种心态。真正的一种圆满的信心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一个圆满的信心，它并不是一定是一个仰望的，是这样。仰望它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部分，真正比较圆满的信心就是说我也可以获得这种自信心，是这样的。莲花大师的功德我也可以获得，本性上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信心里面呢，就包含了一个欲求啊，一个欲求欲乐嘛，就我要获得和我可以获得和他一样一模一样的功德。所以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这个信心刚开始升起的信心是对外在的三宝，相信他佛法身具有功德。但是呢，就是皈依他修到一个深层次的时候，就相信我的本性也具有三宝功德，这个叫自信三宝。我也完全可以通过修行现证这个自信三宝，我也可以变成三宝的自信，这个也是一种信心。所以这个叫做欲乐，哎，这个信心里面有一种欲乐的成分。还有一个就是诚挚啊，就是说非常的真诚，就是我的信心里面有一个真诚的成分，没有虚假啊，没有虚假，非常非常确定的一种。所以说也可以这个信心呢，可以从这个一个信心的三个侧面来解读，也可以从它的次第来解读，也可以就三种信心哈，次第次第增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信心里面包含了三个不同的梵体，这样的话来解读这个信心都是可以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这个信心之这个诚挚之心的引发之下，情入于行，就是说这个信心外显。信心外显的话，就是情，这个情就是心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心呢，入于行，就显现为这个形象方面，表现在身语上，表现身语上呢，有信心的这些呢，就看到比如说看到佛陀啊，看到莲花大师的这个像的时候呢，哎，他就非常的高兴，很欢喜，他的表情啊，还有那种眼神呢，都不一样啊，这种就合掌，或者说情不自禁的就顶礼啊，情不自禁的就开始就说是这个转绕啊，然后情不自禁的就开始供养，这些都是其实就是你的信心显现在身体上面，显现在语言上面呢，马上就祈祷马上就自然的念我们那个半摩斯动，或者马上开始念金刚七句啊，这就是说是显现在圣语上面显现在语言上面，就马上就说是这个一边顶礼一边祈祷莲花大师请你加持我，莲花大师请你这个庇护我，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就在语言上面就开始这个显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边祈祷一边做顶礼做供养，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念诵或者说在念诵金刚七句的时候呢，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信心，这样的。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要认识到那些皈依境的功德真实不虚，世间其余的一切法弃如糠秕，以全心这个以全心托付的意乐自他一切众生随行护主您，不离开此而修行。那么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升起了这个信心之后啊，然后就说是要这个随行这样殊胜的这个具有殊胜功德的主尊和眷属这个皈依境里面的所有的圣尊而进行修行，这个方面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认识到要认识到其皈依境的这个功德是真实不虚的，这个来讲的话是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要祈祷的话，第一个必须要确认它是一个我真正是这个值得我皈依的一种这个对境 啊，真正我祈祷他的话可以得到真实的意义，这个要非常的确定。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啊，就是说要真正要得到他的这个帮助和加持，所以说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归敬的功德真实不虚这一点，有些时候也要经过比较漫长的时间，通过不同的学习方式，最终可以确定。啊，在这个之前呢，也许内心当中有一份信心，有一份信任，但是也同时呢保留了一些怀疑，是这样的。说这种信心呢，就夹杂了这个染污的一种信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边祈祷呢，它是有利益的，但同时呢，因为他内心当中有疑惑的缘故，那么这种祈祷的话，就说也会祈祷的一种功效呢，也会因此而有些折扣，没办法完全的表示出来。但是呢，通过我们一边祈祷一边去做这些深入的闻思修行，了解他这个对境的功德之后呢，那么这个怀疑啊，还有这些东西呢，慢慢就没有了。这个也是一个综合性的一种这个增上。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要多了解啊，比如梁大师的功德啊，这一方面的功德；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通过就是修持这些这个善行啊，通过修法行、修善行的方式来圆满我们的善根，增长我们的福德啊。通过这个忏悔，然后呢，清除他的障碍。所以多方面去努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信心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会自动慢慢的就会变得清净，因为就是说让我们的信心不纯净的很多因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就这个消亡了，取而代之呢，就是比较纯净的一种信心。最关键的是说，这个真正的这个信心呢，是我们的本性当中本来具备的，在如来藏的本性当中，它本来具备这样一种殊胜信心的本体。所以说只有些时候来讲，只需要把他的一种这个不相信的这些这个怀疑啊去掉啊，他就可以显露出来。或者一边去掉这样一种这个复辟的一种这个怀疑，一边来讲的话，一种清净的本体就同时就慢慢就显露出来了啊，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前面也讲过哈，法文慧宝说呢，要申请信心的话，闻思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通过闻思修的话，我们就说完全知道对境的功德，完全知道怎么样化解掉很多不生信心的一些这个很多一种怀疑，怎么样通过智慧去化解，然后呢也懂得了很多增上福报的方式和真正能够圆满福报的原理，这些都是通过不断的闻思修行逐渐完善的。说这些完善完之后呢，这里信心不可能不增长啊，这样。所以同时呢，有些时候也看一些这个传记啊，看一些介绍，然后呢最关键的还是这个闻思修，还有一个就是多祈祷，这个方面是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他世间的一切法呢，就说是这个完全抛弃，知道就除了这个归敬，因为归敬是代表什么呢？归敬是代表三宝之性，是这样的，代表三宝之性。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呢，是不是只是咱们这个归敬莲花生大师这个归敬，它就是真实不虚的？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的归敬啊，所有的法都是要抛弃的？它也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里面的这个归敬是代表所有三宝之性，不管是哪个教派的这种归敬，它都是三宝之性。所以它这里面表示的是三宝之性，因为三宝之性它是就是说真正的真实不虚的体性。为什么真实不虚呢？因为就是说是从三宝它自己的本体的安立的时候，就是说是虚妄的不可靠的这些成分，它在达到三宝的这个功德之后没有了。如果真的是三宝自性当中，它没有这些这个没有这些变化的虚妄的成分，虚妄的成分是属于还在世间位的时候，它有很多欺惑虚妄啊，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说除了这个三宝自性之外呢，其他的一切法全都抛弃啊，没有丝毫的这个意义。这个是从我们修行的时候，从内心确定归一的一种成分上啊，这个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我们说要对其他的一切法就是完全抛弃哈。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法义当中法本里面所讲的这个其余的一些法完全抛弃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行为上真的就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做了，而是从我们内心当中在认定这个归敬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归敬，那么就是只有三宝之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要内心不要真正的仰仗认为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可以作为我们归敬的一种这个归处，这个没有。世间的天神也好，还有这个整个世间的这些这个情况也好，钱财啊，这全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无期货的归敬，我们要必须要认清楚。所以在认定哪个是我们的归敬的时候，就选这个，其他的就不用选了。并不是说你现在就完全就什么都不管的意思啊，这个是不要误解了。佛法当中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某一个地方 在讲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认清楚在什么场合在当中讲，这样的话才可以比较明确的认定它的法义，否则的话有的时候也会混淆。好像感觉就是说这个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讲这个，有些在其他修法当中说就是在讲这个皈依的时候吧，或者说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皈依的时候，那么好像就是说只是皈依上师，除了上师您之外所有的都不皈依，都不寻求任何的皈依处，是这样的，除了上师您之外不寻求任何的皈依处。对这句话其实以前我也有过困惑，在很早以前也有过困惑，除了上师之外其他的皈依处都不要了，佛陀也不皈依了然后就说是这个正法不皈依了吗？然后这个就好像感觉很疑惑，后面我们就慢慢学了才知道，这个其实上师他就是三宝的总集，三宝的总集其实就是说皈依上师他已经包含了整个三宝了，他不是说只是皈依这个上师其他的这些都不要了。以前我们皈依在进入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我们皈依的是三宝嘛，这个不行了，好像作废了，现在选一个新的皈依处这个不这个意思，是我们误解了这个法义呢很深，我们没有理解，是这样的，我们就理解了，是不是这里面你看进入密宗之后好像三宝都不皈依了，只皈依上师了，除了上师您的本性之外其他的任何皈依处都不寻求，就这样讲的。那后来慢慢学了之后就是这个上师其实是三宝的这个总集，皈依上师其实就是意味着对整个三宝的一种皈依，并不是要舍弃三宝，而是说认定了三宝设在上师当中，皈依上师就是皈依三宝，皈依上三宝其实也是就归设在上师本体当中，这样的话就知道其实除了三宝之外其他的东西不要依靠了，其他的世界的东西你依靠它暂时可以依靠，比如说你要生活啊，是吧，你要生活啊，或者你要干什么你可以依靠这些，但是呢在讲修行的时候，在讲解脱道的时候，他们这些法没办法作为我们真正的一种不期货的依靠处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法义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才能够理解，其实很多地方这些都讲得很清楚，只不过我们的智慧没到没看出来对这句话的解读其实不究竟，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发了很多很多所谓的怀疑。但是只要我们不断的学习的话，当自己的智慧增上的时候，很多这些就自动解开了，是这样的就发现了其实这个意思是这样理解的，不是像我以前那种理解，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样呢，就其他的一些法呢就全部都是抛弃世间除一些法抛弃，抛弃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作为我们的归处的意思，不是我们全心依托的一种这个对境，这样暂时来讲的话还是需要依靠的，是这样的。以全心托付的意乐，自他一切众生随行护主宁，不离开此而修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身心，尤其是有些地方讲归命，归命就是说以生命来归投依靠通过，因为我们生命是最可以说最珍贵的嘛，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归依你呢，是我的身体归依你我的语言归依你，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其实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对三宝归命于三宝，就是说以生命来进行归依的意思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是全心全意的，完全的没有丝毫的一种其他的想法，就是一心一意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对于三宝的自信完全确定的完全确定的，是这样。以前的话可能你对这个三宝的自信不是太了解，对莲花大师的自信不太了解，所以说导致你在皈依的时候呢可能不太愿意全心全意的去皈依不太愿意全心全意去这个依靠他修行，是这样。但是呢当我们随着我们自己不断的修行，越来越学的时候越来越确定这个对境就是一个真正是一个非常殊胜最殊胜的对境，那么其他的这些呢我就不需要依靠了，而且完全可以信赖的一种全心全意可以托付的一种这个自信，这个意动就可以升起来。然后呢自他一切众生随行护主宁，不但是我现在确定了，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推理呢所有的一些众生都可以把您作为就是说皈依处，都可以随行你进行修行，不离开此而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不离开莲花大师，不离开这个真正的一种殊胜的这个三宝的自信而进行修行。无期的护主宁是无量大悲的自信，切切不要抛弃如今正漂泊在三苦大海中的我与如我的一切友情。那么就是说无期的护主宁呢是无量大悲的自信，它就具有就是说没有边际的无法衡量的一种大悲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其实也是来强化我们的信心有些地方呢讲祈祷文当中啊他也会就说是好像是一种这个提醒提醒观世音菩萨提醒莲花大师你不要忘记了你是发个愿的 你呢是无量大悲的自信，以及不能够抛弃我们，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提不提醒呢，对他们来讲是多余的，但是这样提醒呢，对我们的信心的提升是有帮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是说他就忘掉了，这个好像就是不想管了，反正这个众生太难度化就不想管了，或者就是他真的就忘记了，事情太多了，然后今天这个众生喊，那边那个众生喊，最后就把我们最初喊的这个就忘了，是这样的。这个不会啊，这个就是永远不会，他的大悲心是已经早就已经变成无为法的自信了，他不会有丝毫的一种忘失。但是呢，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呢？其实这样提醒呢，就是说是让我们的信心更迫切啊，让我们的一种真正的想得到加持的信心更迫切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方便啊，这样的。所以说这样方便督促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调动我们的一种的很急切的一种信心。这样的话，就这个急切的信心，然后就说是这个可以更快的接收到这个大悲的加持力啊，这样的。所以并不是他们大悲会减弱的意思，这方面来讲它是一种方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切切不要抛弃啊，如今正漂泊在，就是说我们像我们这些我和何物一样的友情呢，正漂泊在三苦大海中啊，结果众生在三苦大海当中没有一刹那是这个痛苦是休息过的啊，没有一刹那停止过，是这样的。这里面讲三苦大海啊，三苦大海就是佛法当中讲的这个痛苦观，佛法当中讲的苦地，讲的痛苦观呢，它就是三苦大海。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痛苦没有一刹那休息啊，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对于三苦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认知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的确这个苦没有休息过，它就三苦不断的变化啊，苦苦变成变成这个坏苦，坏苦转变成行苦，行苦又转变成坏苦等等。像这样的话，反正众生你不管是什么状态，它都是三苦的自性，要不然就是非常就明显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生病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比较棘手的事情，像这样的话自己非常非常担心啊，胃部等等，这个就是属于苦苦。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苦苦消失了，然后取而代之呢可能是一个喜事降临了啊，快乐了，快乐之后其实快乐是变苦的自性。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所谓的快乐呢是变化，它是以变化为苦，它的一种苦苦的自性在快乐当中不明显。我们不能把坏苦安定成这个真的很明显的这个苦苦，坏苦当中没有苦苦的本体，它是一个快乐为性的。但是这个快乐怎么是苦呢？以变化为苦，是它是变苦嘛，或者叫坏苦嘛，是以坏为作为它苦的本性。所以我们要理解苦的时候，这个快乐这个苦呢是它要变化的啊，变化它就没办法保留住，它是变化，变化本身安定为苦。然后就是说那么不苦不乐呢，它就是叫行苦啊，行苦，行苦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苦因，反正就是说在这个苦因，在这个不舍，在这个不苦不乐的一个舍受上面，它随时可以发动，随时，但是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嘛，随时可以变成坏苦和这个行苦的自性。所以说你看嘛，你反正就所有的受就是三种啊，要么就是这个苦受、乐受和舍受。我们众生所有的众生任何时间段当中都是处在这三种状态当中，随着我们在思维轮回皆苦的时候，在思维五蕴皆苦的时候，一定要思维三苦之心，不能够只思维苦苦，只思维苦苦的话，我们这个对苦的认知就不足够，是这样的。我们就觉得有快乐啊，比如说就说今天就说有一个大喜事降临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快乐啊，反正或者说我这个不苦不乐，这个也不是，这个舍受应该也不是苦吧，所以他就觉得在苦之外还有其他的安乐可得。至少还有一种不苦不乐的状态，但是呢，这个佛法啊，佛陀早就已经观察了，这个苦三种方式，苦因的方式就是舍受，它是作为一个苦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苦因就像我们的身体，五蕴嘛，只要你的五蕴存在，它就是行苦，只要五蕴存在的时候就行苦。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安乐都是从五蕴上发动的，只要你的五蕴还在流转，这个就是叫行苦的自性。你没办法呀，你反正你五蕴还在的时候，它就是只不过是因缘的问题，有的时候发动苦苦，是吧？地狱当中它苦苦就占上风了，就基本都是苦苦的自性。有些时候是变苦的自性，比如升天了啊，你这个五蕴流转到天界了，流转天界之后呢，它快乐的成分多，快乐的成分是什么啊？这个叫坏苦自性啊，它会变坏的，是这样。所以只要有五蕴存在，这个五蕴本身就是行苦，离不开的，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只要五蕴在的时候，你离不开其他的一种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变苦和这个苦苦。所以我们要思维的时候，一定要去认真思维这个苦力自性啊，就是说三苦的自性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把三苦自性思维透了，身体感觉了，我们真正就认为轮回大苦海，罗刹洲一样的啊，真的是罗刹洲，真的是不净世，甚至像充满了臭气的不净世，连这个快乐它都是一个变苦的自性，而且就是说这个变苦，很多人他根本就认知不到的，很多人他不愿意求解脱，就是指望这个了，啊，就指望着以后升天，或者说我通过这个拼搏之后，然后我这段苦日子过了，哎，然后就幸福的生活就到来了嘛，还有啥必要解脱呢？是吧？他觉得有一个奔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思维坏苦，这个坏苦对我们的麻痹性是很大的，是这样的，很大的麻痹性。而且就是说是除了思维坏苦，还更加应该思维行苦，也就是只要你的因还在，那这个苦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它的种子还在这儿，还在这个五蕴还在流转，五蕴还在流转，它的苦就是肯定会引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思维苦的时候，一定要思维三苦之心。啊，一定要思维三苦，三苦之心升起来之后，思维好之后，也可以引发这个比较彻底的出离心，比较彻底的，就整个三界，不管是无色界，无色界是行苦之心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无色界，它都是行苦之心。然后就是色界呢，有些是行苦之心，有些是这个变苦之心。欲界天呢，啊，就是欲界天呢，变苦之心多一点，行苦但都有。这个欲界的这些人道啊、旁生道啊、恶鬼道啊、地狱道啊。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坏苦、变苦、行苦三种苦呢不断的变换，这些恶趣尤其是地狱基本上是属于这个苦，基本上没有变苦，行苦这个事情肯定是有的，行苦作为基础嘛，肯定有，基本上是坏苦就是基本上是苦占大多数，是这样的。那么人道呢，有些时候是苦，有的时候是变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可以思维，既可以思维变苦，也可以思维苦，也可以思维行苦，就人道修行呢是最适合的，这样。因为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去了解、去体会佛陀讲的苦谛啊。如果把苦谛思维透了，你自动会对整个轮回没有兴趣，没有奔头啊，是这样的。没有，就是真正来讲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就近的可以让我们得安慰的地方，没有。那么这个什么，只有就把这个五蕴的本性轮回当中消除了之后，然后他没有这个行苦没有了。他的因没有了，然后其他的话就苦他就不会再生存了。所以说我们这些众生都是漂泊在三苦大海当中的，我和所有的众生没差别，只要有五蕴的，有些时候呢是四蕴啊，是这样的。无色界是四蕴，它色蕴不明显，那其他的都是五蕴，五蕴的本体。那么就是说是这些我和我一切有情呢都漂泊在三苦大海当中。所以说就是说莲花大师啊，你们要一定要经常性通过大慈大悲的关照我，我祈祷你的时候马上要做回应，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激发自己的一种信心啊，就是很迫切的一种信心，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这么危急，然后就是说我们要想到莲花大师是大慈大悲的自性，然后一定要好好去祈祷他，是这样的。这些方面来讲，前面讲都是一种得到加持的一些殊胜的方便。然后呢，祈祷你以身与业不可思议之力啊，如同铸铁成金的点睛记一般，加持寻觅指望依处的自他生彼意。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祈祷呢，就是说是祈祷莲花大师的这个生与意的不可思议之秘啊，就是莲花大师的生秘与秘和这个意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意与生不可思议之秘，如同触铁成金的点睛记。点睛记呢是属于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很奇妙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种物体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以前呢，在那个印度的一些修法当中，专门有这个点睛记的修法啊，是这样，专门修这个点睛术，叫金丹术，这样也有，是这样的。在这个传记里面呢，龙树菩萨就是修这个点睛术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通过点睛术呢，也是利益了很多很多的友情。那么就是这个点睛术呢，就是它可以这个触铁成金，就是有一些药水。有些药水就通过修炼之后，就通过很长时间的修炼之后呢，这个药水呢就具有这个很神奇的功效。说这个药水只要一沾上铁，这个铁马上就变成金块，是这样的。说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属于这种这个点睛记。那么这个点睛记呢，也不像以前我们讲的是500年之后就变成铁了啊，这种它不会变成铁，是这样的，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有一种点睛记是暂时性的，就是说过了500年之后，它又会变成铁块，又复原的。这个呢，在这个传记里面没有说这个500年之后还会变回来的，是这样的。它就是变了之后永远就变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龙树菩萨在龙树菩萨传记里面也有啊，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尤其是 有一次这个罗素吧甚至想把一座山那变成这个黄金，是这样的。那么 正在准备要把一座整个山变成黄金的时候，杜姆嘛是哪一个圣尊就显现了，说这样不好，这样的话会引发众生的这个贪欲和争夺啊，没无意的一些很多战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开许，是这样的。因为在传记里面有这样讲，说点金记呢，就是说一点上去，马上一刹那之间，这个铁就变成黄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祈祷梁皇大师的加持，梁皇大师其实梁皇大师的一个生于一的这个加持，一接触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马上就变成这个无分别智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心的本体啊，因为什么心的本体就是这个无分别智，只不过呢这上面有很多的一个课程的构然，它的这个分别念的本性它其实就是这个无分别智慧。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自己的本性不是无分别智慧，那就没办法，怎么加持也没办法。是只不过这如果我们的心不是无分别智慧的话，梁皇大师加持一进来之后最多感受到很快乐啊，是这样啊，很舒服很快乐，那就没办法变成其他的啊，是这样，你最多就快乐一下，这没别的了。但是我们的本性不是这样的，我们本性就是无分别智慧，和梁皇大师的本性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他的加持一进来之后呢，就是说这些课程消散了之后，那无分别智慧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指望得到这种加持啊，是这样，祈祷你以意与身不可思议之密，如同触铁成金的点金记一般，像这样你们的加持就是说迅速的融入到我的心中，我很快就受到你的加持，就像这个点金记一样，加持寻觅指望依处的自他生于，就是加持就是说指望归处的自他生于，就是我还有其他一些众生都在指望归处啊，因为很痛苦他很痛苦，还有各种各样的部位，所以有部位才寻求归处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皈依意思呢，在心理修习里面也讲了，皈依呢其实也是一种能够遣除众生的部位的啊，这样下士道的皈依、中士道的皈依还有上士道的皈依，它都是为了遣除这些部位。下士道的皈依呢是为了遣除恶趣的部位而皈依三宝的，中士道的皈依呢是为了遣除轮回的部位而皈依三宝的，就是说大士道的皈依呢是为了遣除自己就是说是担心或者害怕自己安住在寂灭当中那皈依三宝，因为他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嘛。所以说皈依呢，他都是有一种畏惧处寻求这个皈依处的。所以说，自他生于意的都在指望皈依，因为在轮回当中漂泊的时候，都有各式各样的一种痛苦和威胁。所以说呢，我们要指望的皈依处。只不过有些众生呢，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这个有一个殊胜的皈依处。他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呢，只是拼命在世间当中寻求他能够找到的资源。在世间中找可以帮助他，就是说获得一些安慰的，比如说钱财啊、地位啊、家庭啊，还有很多很多反他觉得安全的这些因素，他会去拼命寻找。修行者呢，就是说他是寻找的是一个更究竟、更了义的，真正永远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个整个三有部位的一种，或者说这个前面讲行苦的五蕴，完全可以消尽的一种修法。所以说，这个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所寻求的归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三宝之心的梁皇大师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加持。尽管您安住在妙佛、吉祥山等自信化身刹土，但愿依靠大悲的妙力降临此处，为此加持起降临嘛，就是在讲这句话。就我随汝中要修持，为此加持起降临，而这样，那么就是说是为了赐予加持呢，祈祷你降临，不管你安住在显现上面梁皇大师，你安住在这个。妙佛州就是罗刹国的这个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当中，或者说安住在其他的一些化身刹土当中，但愿呢依靠我的祈祷再加上你的大悲的妙力，刹那之间呢降临在这个降临此处，是这样的，降临在我的前面的虚空当中，给我赐加持，或者直接降临到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刹那之间呢就把我的一些无明愚痴黑暗都完全遣除，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呢，就通过这个信心去做祈祷。我们要相信这个梁皇大师有这个能力。这个信心呢，前面我们提到过哈，就是一种清净啊、娱乐或者诚挚，我们就相信它有这个功能。所以这个信心呢，对我们来讲呢，除了我们要相信这个什么，相信这个对境有这个能力之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持续性的信心很重要。这个持续信心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跟刚开始我是相信你的，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是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不管用，好像没有起到那种作用，它就退失了， 这种信心呢，就是说不是持续性的信心。作为修行者来讲的话，第一个要有刚刚讲的一种信心，就是我相信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要持续性的相信你，啊，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你，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对修行者来讲呢，非常重要，很关键，啊，非常非常关键，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持续性的相信啊，持续性相信是个很重要的。今天我祈祷你了，我相信你今天可能会加持我，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一种感觉。然后第二天、明天的时候，我祈祷你了，还是同样的信心。还是相信你，那明天可能也许还是没什么东西，后天的时候还是相信你，这种很重要啊，是这样的，这种是特别重要的。对我们修行来讲呢，末法时代的修行者，有些我们相信当中障碍很重，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我们相信我祈祷的时候，肯定给我加持了，决定我加持了，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一种这个相信当中，可能就是那种信心的程度不够也好啊，夹杂的疑惑，这个疑惑就是一个障碍。疑惑就隔着这个疑惑，在我们相信当中就存在的一个，存在的疑惑呢，其实就是阻碍这个加持力的渗透。灵鹫大师的加持，我们祈祷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加持了，但是加持了之后，就像这个，就像白天的时候，这个太阳已经出来了嘛。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雾霾很厚啊，像这个雾霾很重，或者雾云很重，这个云呢，这个雾霾呢，它就会成为一种阻碍，啊，阳光它就透不过来。啊，透不过来了，它就可能就是在云彩的外面，或者说渗透了一半的时候进不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就感觉不到这个太阳光，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心呢，就是要接受这个阳光的。那么就是说，梁文大师就像太阳一样，他们加持力。但是呢，就是我们祈祷之后呢，他给我们的加持中间呢就隔了很多很多这些就叫做障碍的东西啊，障垢，或者说这个无明啊、怀疑啊，各种各样的因素吧，负面的东西都在这儿做障碍。所以说就是说，但是呢，这个和这个太阳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祈祷一次啊，就和障碍就会清净一分，是这样。我再祈祷一天，它障碍又会清净一分。反正就只要你持续性的去相信它，持续性的祈祷的话，它的这个障碍会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所以当你就坚持到可能坚持到像无著菩萨坚持了12年之后啊，然后就是每天念无著菩萨，他就是一直相信的，是这样的。他的持续信心一直相信弥勒菩萨一定会加持我，虽然中间有点打了小退堂鼓，但现在的话就还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信心没有退失。弥勒智巴尊者的信心也是这样，没有退失啊，那么多的一些考验啊，他还是相信啊，这样。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要相信，一直要一贯性的相信，这个特别重要，是这样的。因为只有你一贯性的相信，每天不断的去做祈祷，他的一种障碍一分一分的，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做，他的障碍分的减少。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比如说打个比方讲，12年到了，12年到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母狗，啊，这样看到母狗之后，再引发一个大悲，啊，他又为什么以前的大悲没引发出来，是吧？他看到母狗一下就引发出来了，然后就做出了一种我们不可思议的，只有在大悲心推动之下才能做出的事情。然后做出这个事情之后呢，剩余的障垢刹那清净，然后一下就见了弥勒菩萨，啊，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它就是这样一种一贯性的相信，其实对我们来讲特别的重要，很重要，就很一方面就很重要，一方面我们就缺少这个这个很多现在的初学者很缺少这个持续性的信任啊，持续性的信心。因为当我们祈祷一定时间的时候，没有发现没有什么就感觉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加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退失了啊。今天可能祈祷了一个小时，明天就减少了55分钟了，实际上明天可能是再过几天可能半小时，最后就是稍微祈祷一下，反正我也祈祷了，是这样的，安慰一下自己，最后就根本不祈祷。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你看就本来障碍它就其实是持续性减少了，但是我们的祈祷慢慢减弱了之后呢，它的障碍可能又会反弹回去了，是这样。因为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在不断的制造这个我们的我执啊，还有烦恼，它在不断的制造这个委员障碍。你经常去祈祷尚且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没办法，就是真是完全的就是那么快的去消尽，何况你根本不做这些对治的话，他可能反弹的更快。所以这个道理呢，我们要知道的话，就是对于这个祈祷的话，有些时候为什么，有些那天我们也讲了，有的时候为什么要持续性的念，有的时候故意要念10万遍以上啊，发心10万遍以上，本真名10万遍以上，或莲师心咒1000万以上啊，本真心咒1亿以上，是这样的。其实这些呢都是属于持续性的信心啊，也很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要必须要就持续要相信他，持续性的去修，持续性这个相信当中，就是说他这个加持力就是为了他就是可以遣除我们的障碍的。但是我们自己要相信，持续性的相信特别特别重要，很关键。但是我们要保持这种信心呢，就需要很多的这些很多很多的顺缘啊，比如说持续性的学习，或者通过这些道友来开解我们呢，这些都是一些比如学习这些教研呢，掌握这个原理，把这个 解开之后呢，哎，我们就知道有这个道理之后呢，虽然今天可能也没有什么动静，互换了梁山大师可能也没啥动静，明天也互换了也没啥动静，这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他肯定是来了，而且给我们加持了，是这样，所以说要直接降临到我的心里面，给我做最殊胜的这个加持，他一定是的，他是大悲的自信嘛，那大悲的自信具有这么殊胜的功德，那么就是我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对境的功德已经圆满了，剩下来的事情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了。梁山大师不可能帮所有的事情帮我们做完，就是说他可以把他的所有的事情做完，但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持续的相信他，并且每天按照这个他告诉我们的方法，因为他告诉我们的方法是才是最好的，他懂这个什么方法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最直接的，自己编一个那不一定是真的是可以得到他加持的方法，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自己去编，那就是要我们就要依靠梁山大师他给我们讲的这些方法来做，或者一些大德们他们成就之后告诉的方法就做，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啊，一定就是说持续性的信心，那就三分钟的热情或者说两三天的信心，这个容易啊，就听了之后一下子就飞了，我要念金刚七句，然后就是明年这个事还在念没念的 就早就忘了，是没念了，所以这个来讲就很困难，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很多修法就像有很多比喻讲，就像你钻木取火一样，有刚刚有点热的时候你就停了，又热的时候又停了，这个火永远是升不起来，所以要持续性的就坚持，是这样的，坚持到一定时间的时候，所有因缘齐全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所有的这个加持都发生了，所有的功德就是触动起来全部发生了，所以我们的当我们的相续当中障垢清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需要全部清净，清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热量了，就像我们感觉到太阳的热量，需要把所有的云彩全部清净吗？不需要，薄到一定的程度，哎，薄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或者就是说某一个地方一条缝就够了，这样它就可以将光就进来了，哎，一下就可以感觉到加持，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修这个法是不是要全部的障垢都清净呢？那做不到，实力菩萨都还有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不到的。但是呢，清净在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加持，感觉到加持之后呢，我们就是对我们就继续的修行啊、祈祷啊，或者这方面其实是很大的必要性啊，这些方面就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一定要坚持。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持续性的信心呢是特别重要的。念完祈求加持的词句以后，还要诵莲师心咒。那么这个是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呢是格鲁巴玛苏德洪，是这样的。那么念完祈求加持的词句以后呢，还要念诵莲师心咒来应持。如此，格勒啊以一切功德而种的上师，即是至高无上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格勒班玛斯多洪，这个格勒，格勒意思，格勒就是上师的意思啊，就是上师。那么上师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切功德而重啊，他就是这个上师的意思，就是很沉重啊，很沉重。他就说什么很沉重呢？就是功德很沉重，对境很沉重啊，尤其是功德很沉重，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切功德而重，这个称之为这个上师，就是说真正梵文里面的这个上师的意思就是很沉重。所以说呢，我们当然就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翻译成上师的时候，沉重这两个字的意思在上师两个字看不出来，没有，但是它的本意里面啊，本意里面它就是有沉重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沉重啊，给我加，请你给我加持一下，什么沉重给我加持一下，其实就是上师请你给我加持一下，意思就是这样的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因为它从意义上来讲是沉重的意思啊，就是说既是这个至高无上啊，有上师的就是至高无上嘛，是这样的。那么总翻译过来的时候呢，是汉语的这个方面表达就是上师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呢，就是说它里面体现的就是一个很殊胜的上师，很殊胜的师父，也是至高无上的师父。但是这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当然真正解释的时候呢，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意思里面啊，这里面也有沉重，因为他的功德啊、恩德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对境啊，都是有一种沉重的含义。然后呢，斑马是无尽大师的尊名之首。嗯，就说这个莲花大师呢，就是莲花生嘛，他就是无尽大师，无尽莲花生大师。所以说他就是这个无尽大师的这个尊名之首，这个就是指莲花大师的名称。说的是所求的殊胜成就与共同成就。那么哥的斑马是对哄这个说的呢，就是这个成就的意思啊，就是西地啊，有的时候翻译成西地。西地哄，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斑马咕噜斑马西地哄，这个西地就是色的啊，就是平时我们讲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西地。其实这个西地呢，在这个在这个这种方言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色的，因为它这个也是藏区也有很多方言 很多方言，所以有些地方翻译的时候呢，就是那当地的方言念出来就是湿的，如果按照其他的，比如说拉萨那边的方言就是西地，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是一个意思。就像我们说，你用四川话念这个和广东话念，这个可能就感觉就很不一样，但是其实是同样两个字儿，大概是这样的。翻译的人，广东人来翻译的时候，就按照他的一个粤语就翻译了，是这样。四川人翻译的时候，你按照他的方言来翻译的，是当时没有普通话，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按照这个当地的方言翻译，就感觉差别很大，但其实就是一个。这里面的西地啊、湿德啊，或者翻译过来就是成就啊，是这样的啊，都是一个殊胜的成就和共同的成就。轰是祈愿赐予这样的西地，那轰字呢就是祈愿的意思，赐予祈愿赐予这样一种成就。所以说，我们念万轰班格巴玛什多轰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祈祷莲花大师呢。就是金刚上师莲花大师呢，就是就是说是这个赐给我这样共同和不共的成就啊。当我们念一遍的时候，念一遍嗡嘛吽班德格拉巴玛什多吽，那就祈祷莲花大师赐给我共同和不共同的西地啊。再念一遍的时候，又祈祷莲花大师赐给我共同和不共同的西地，就是这样一直念一直念，是这样的。所以说是念了之后呢，就是那逐渐的这些成就呢，就逐渐也可以获得，或者说至少也种下了一些共同成就和不共成就的因啊。这个有了因了之后就好办了。如果没有因的话，就说是这个成就遥遥无期，但如果有因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成就的话是这个指日可待的。这是以意义来祈祷，所以说这个翻译成了含义了就把这个心咒呢翻译成意义了，就以意义来祈祷的意思。一般来讲的话，很多咒语它不需要翻译成意义其实每一个咒语都有意义，比如百字明它就也有翻译成意思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都有翻译意思的，所以说有些它不翻译，它直接就按照这个音就念了。有些呢就是说知道这个是莲花大师赐给我共同不共的成就，一边想这个意义，一边开始念这个咒语，这个也有，是这样的。总而言之，我们要依靠这一祈祷文虔诚祈祷诸佛总集的乌金莲花生大师。总而言之呢，我们要依靠这个金刚契运那虔诚的祈祷诸佛总集的乌金莲花大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莲花大师，也要对这个梁山大师这个金刚契约祈祷文有足够的认知，因为你对他有足够的认知的，你才能够通过这个足够大的信心去祈祷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方方面面的一种因素齐全之后呢，那你就会坚持去念，每天都带着这种虔诚的信心去呼唤去念诵梁山大师，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持续性的念呢，持续性的坚持的话，他一定会有这个果的出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中下面再归摄一下哈，就是已经广讲讲完之后呢，全是莫朋们切呢再归摄一下这个七句祈祷文的含义。其中第一句说明了莲师的诞生地就是说是这个无尽刹土西北域，这个就是讲明了说明了莲师的这个诞生地。第二句呢指明如何降生的情形这个是降生在这个具有殊胜庄严无色的一种莲花花蕊的这个莲花经上面莲花经上面所托的莲花上面嘛，是这样的，红色的莲花。指明呢如何降生的情形和殊胜的化身。第三句宣说了殊胜的功德莲花大师他具有这个殊胜的功德，从降生然后从他的一种这个然后就说是在这个王宫里面，然后怎么样去狮驼岭苦行怎么样出家，怎么样就说是这个去医治这些殊胜的上师善知识，怎么样修行咱们获得什么样的成就，如何去度化众生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宣讲莲花大师的殊胜功德。第四句说明了莲花大师的真名就莲花生嘛，是讲无尽莲花大师，就是这个世称名号莲花生，莲花大师的真名。第五句说明随机调伏的大悲有无妙力永是空行眷属是所祈祷对境。那么第五句呢，刚刚我们学的就是就随机调伏大悲有无妙力的幻化，就是永世空行眷属，那就是我们所祈祷的对境空行眷属空行眷属众围绕。第六句说明如何祈祷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怎么样去祈祷呢，如何祈祷这样一种莲花大师这样的。那第七句呢即咒语说明发现功德之后以追随莲师不退转的信心渴望究竟成就与莲师无二无别的果位。那么就是说第七句和最后一句的咒语说明呢，就是说发现了殊胜的功德之后以追随莲师的不退转的信心带着有这种心态引发的生于表情而祈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 就是说不退转的信心，渴望就近成就。就是说我们有了信心之后呢，我们自己是渴望就近成就梁山大师无二无别的功德的。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祈祷念金刚契约的时候，就是我祈祷念这个金刚契约，就是因为我当前这个麻烦很这个要遣除掉，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很麻烦，所以祈祷梁山大师帮助我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是这样的。或者说我现在要成就一个顺缘，要谈一个合同。对，这个现在的话，祈祷梁王大师就把我这个顺利，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最究竟来讲，念金刚契约祈祷文的最究竟来讲，还是成就和梁王大师无二无别的果位，这个是最根本的。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不讲我们就不知道。首先，我们就认为，金刚契约就是遣除麻烦的，是这样的，就是让我们不麻烦。这样的话，就是他可能就没有认识到这个金刚契约祈祷文的真正的究竟的功效。究竟的功效不仅是这个。所以它是一个大如意宝，是这样的。它这个大如意宝的话，它可以承载很多很多这样一个殊胜、更殊胜的事业。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如意宝的功效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一般的石头处理了。这个石头花纹好看，很好看，作为盆景摆在上面，是这样，是可以装饰你的房子。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殊胜的功德，你不知道而已。所以说，这个金刚契约祈祷文呢，除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麻烦的时候，要念诵之外，其实就是说更殊胜的一点。就是这个里面讲的哈，发现功德之后，你追随莲师不退转信心，渴望就近成就与莲师无二无别的果位，就是这个祈祷文的功效，不单单是可以遣除你暂时的麻烦，还可以就说让你成就和莲王大师无二无别的果位，这个是最殊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最后你成就莲王大师的这个果位之后呢，就不单单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说把我这个麻烦遣除了，而且是你可以帮助别人遣除这些麻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别人有什么麻烦祈祷的时候，你就带着梁王大师一样的证悟，然后你帮助他遣除这些各式各样的麻烦，这样。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因为有些事我们不学是不知道的，学了就知道了啊。学了之后，我们的心态还有我们的认知呢，就会更一步的一种这个更一步的细化。所以说他就可以把这个祈祷文的这个功效发挥到最佳嘛，发挥到这个让他的利益最大化，是这样。但是你又不知道的话，你就只是带着一种有限的一种思想去祈祷，然后很多很多的更深的利益呢就错失了，就很可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学完之后呢，就知道这个真正的念诵这个祈祷文的发心啊，或者要渴求的，就是和莲花大师成为无二无别的果位，每天都在念。但是我们想过吗？对吧？有些道友想过，有些道友没想过，是这样。但是要想，不管怎么样，以后呢我们就念莲师心咒的时候，念金刚契约的时候，都要想啊，其实我念这个是为了成就，可以成就和梁王大师我们的果位的。这个祈祷文本身可以带来这个功效，所以我要祈祷这个。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问题呢，就附带遣除，或者其他的委员附带遣除，主要是要成就莲师无二无别的果位。那么带着有这种心态引发的声音表情而祈祷，这样的，那身体就是合掌啊，或者就是说是语言这个念诵啊等等，带着这种声音表情而祈祷。通过如此祈祷加持我相续色即息地，那么通过这样的祈祷呢，就加持我的相续，逐渐逐渐一天一天变化，是这样的，每天变化，每天变化，反正只要刚刚我们讲的，只要你在祈祷念一句，你的相续都会有变化。然后就说是每天静静的这样的祈祷，然后就说我们的相续的逐渐逐渐就在变化，因为就有些事情的发生，有些因为要转变一个相当于我们内心当中这个我们要转变，就莲花大师的心咒啊，或者金刚契约祈祷文呐、还有菩提心啊，还有空性啊，包括密法的修行啊，所有这些佛法这些功效要加持转变的是什么？他们要转变加持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就是我们内心当中一个庞大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流转轮回的体系。他要彻底逆转这个的，他需要就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因缘都要具足，是这样的。他不是要办一个很小的事情，他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获得解脱，他不是要办一个很小的事情，他一个很大的事情要办，他是一个整个体系要流转的。而这个体系呢，就是无始以来我们习惯这个体系，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它是完全可以扭转的，这个所有的佛法的功效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很大很多，而且我们就众生来讲是属于一种积重难返的一种状态，很坚固的会细细，所以说我们自己也是要知道这个道理，也要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所以说我们就说我每天都要去做，不管怎么样，每天该投入的修行也一定要修，每天要念诵的金刚契约啊，每天要修的打坐啊，或者每天要顶礼啊，每天的这个念百真名或者是供曼札也好， 每天要所修的这个法门都要做，因为我们要扭转这个庞大的体系的话，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扭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慢慢去做。我们去做的时候每天都会有转变，只不过转变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会太快，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开始明显了，这个转变的速度就开始快了，就是得到了一种这个得到了法就是说这个对正法带来的收益它就会越来越明显，这个就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啊，它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是这样的。所以说刚开始发动的时候它一般来讲是很慢很缓的，很缓慢，是这样的。然后就像就是说这个以前这个中国就是说是在那个什么的时候，抗日的时候或者就解放战争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嘛，刚开始的共产党的一些就是说那种势力很弱啊，打个游击啊，哪地方搞一个地下那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反正就是说很小很小的事情，这样子慢慢慢慢在做，慢慢在做。后来就是他的势力，就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最后就是完全逆转啊，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修行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啊、习气啊，还有这些东西都非常强大，而这个对峙力量呢刚刚开始起来啊，有些时候甚至是刚刚通过文字得到一点点力量，你要对抗那么庞大一个体系，你说还要指望两三天三五年啊，那个也不太现实，是这样的。但是一定还是要长期去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长期去做就行，长期去做了，只要我们就慢慢去做的时候呢，逐渐逐渐这样一种这个力量啊越来越大了，它这个善根福德修行方方面面越来越起来之后呢，它就慢慢有能力对抗，然后逐渐的后面就开始平齐啊，就它的一种这个智慧和它的一种尾缘差不多一样，然后再往下修下去的时候，就是它的对峙力就要占上风了。这个从这以后慢慢就越来越快了啊，像这样的话最后你看那种到了后期的时候，那种解放战争的时候摧枯拉朽一样的一种战役到处都是，是这样的。那早期根本想不到了，没办法去想，是这样的。但是后来的话它就越来越迅速，越来越迅速。所以说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到修了你只要坚持，你当然刚开始你就投降了，你可能看不到那个，你看不到那个胜利那一天了，或者最后你胜利到来的时候你变成那个被审判的对象。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个它很多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种信心要坚持，是这样的。你不坚持的话可能就你早就投降了，那咋行。所以说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要是刚现在很困难，现在方方面面的很困难，见解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的生活和修行之间的矛盾啊，还有就是说内心当中的烦恼啊，啊修行修不动啊，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来讲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反正我们也要相信这个法的力量啊，就是莲花大师的加持。那么现在只不过是内心当中很多太多的这个伪品需要遣除了，太多的伪品需要遣除的话，你必须要就是这个要就通过正确的方式，也要一定的时间，就像这样的，就好像这个电脑里面垃圾太多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还要就说是要去清理的时候，也需要一定时间把这些东西清理了，清理之后然后后面就很顺畅啊，这些也有这样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商学当中的这些垃圾太多，所以也需要一定的一种这个时间去对治它，然后清理完之后就很顺畅啊，现在正在清理过程当中，也不能指望太顺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阶段是必须要经过的，任何人都要经过，释迦牟尼佛也经过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啊，就是说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通过就假使我相续涉及西地，一定要慢慢慢慢让我获得西地，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怀着圣洁恭敬的意乐，祈祷无始智慧身安住于自信化身刹土中的莲花大师，那么他决定立即大悲加持。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殊胜的意义的恭敬心来祈祷无始智慧身安住的，因为莲花大师是这个你获得了无始持名的，是这样的。那无始智慧身安住于自性化身刹土当中的这样一种圣尊的话，那么他决定立刻以大悲加持，他没有障碍，就只要我们祈祷我们就护安他，他是没有障碍的，马上就可以降临给我们加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啊，每天都要这样做啊，规定的时间或者说规定的数量啊，一定要去认真去做，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每天的坚持，逐渐逐渐就可以获得这种比较明显的加持。刚开始这个加持呢可能是不明显的，肯定会得到，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可能并不明显，也或者就是换句话来讲，刚开始早期的加持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很强烈的那种很大的一种转变，但是呢慢慢慢它可能是可以帮助我们开始就是说在瓦解一些障碍啊、委员啊这些，那么到了后期的时候，或者说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就会很强烈了，这个价值非常非常明显。关于对此坚信不疑而祈祷的方式，格勒曲吉王修的《福藏品灵提七句祈祷文》中云： 那么就下面就讲到了坚定不移要祈祷的方式呢，有个大德，另外派一个大德叫做哥勒曲吉王修，是这样的。哥勒曲吉王修呢，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传承上师，也是个著名的一个伏藏大师，是这样的。他又取了很多很多的伏藏品，其中有一个灵体七句祈祷文，这个呢，大致上是去年讲过，翻译的讲过吧，是这样的。上师一集，上师秘籍当中的上师祈祷文，是上师的修法，是这样，应该是去年讲的。去年上次翻译一个不长啊，这个只有一页纸呢，不长，然后就讲了这个。然后这个叫做灵体七句祈祷文，这个和这个我对了一下，这个意思是一模一样，但是词句呢不一定都是一样的，词句有一些地方稍微不同，但是意义是完全相同的。中云顶礼修行之本尊啊，首先是顶礼啊，首先对本尊顶礼，顶礼完之后呢，梁王大师再讲解这个教言，这个莲师讲的哈。后代聚缘善男子，若寻乌金我救护，自助寂静之圣地，升起无常厌离心，厌离轮回尤重要。后代聚缘善男子啊，是这样的。后代的话，具有善缘的因缘的善男子们，若寻乌金我救护，如果要寻求乌金梁王大师我的救护，我的加持的话，首先呢，自助寂静之圣地，最好呢能够住在一个比较寂静的地方。因为寂静的地方呢容易升起功德，如果就是说琐事特别多，然后很困扰，这个当然困扰主要是琐事繁多，让自己的心无法寂静啊。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寻找一个寂静的地方很重要，但是最好是这些成就者圣者加持过的地方啊，这个圣地呢是非常重要的。升起无常厌离心，那么就第一个呢是地方。他要修持莲师祈祷文，或者说其他一切法，其实也是一样的。首先呢，这个地方环境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就是现在没办法，走不开，没办法找到一个寂静的环境呢，那就在当前这个状态中寻找寂静的时间段。以前上次也讲了哈，因为毕竟我们在城市里面，城市里面的话，你说要去找到一个寂静处去修行，肯定不现实，是这样的。一家人指望我吃饭，是这样。所以说，你去修行的其他人怎么办？你即便在寂静处，你在想，没有修炼七情方七句，你在想我们那家人在吃什么，他们怎么在生活呢？就全在观想这个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可能也不现实吧。所以说，如果是走不开呢，那就在这个在现在这个家里面寻找一个寂静的时间段，就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很早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在中午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比较寂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助寂静圣地，寻找这样一种环境，这个地方。然后呢，升起无常厌离心，厌起轮回又重要。这个是要修解脱道的一个共同的这个条件。要修解脱道，所有要修解脱道的，首先要升起无常厌离心，要有无常观。因为有了无常观，我们才不会拖延。要对治我们的拖延症的话，就是修无常，因为拖不起。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突然就降临了，拖不起。所以说就是说最好马上开始，因为内心当中有了无常观呢，他就绝对不会拖延，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有无常啊，厌离心啊，对轮回的一个厌离。轮回就是说对轮回的厌离心，就保证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个善根不会用在轮回上面，一定是能用在解脱道方面。所以说厌离心很重要，厌离这个轮回，厌弃轮回呢是尤重要。这个是我们的心呢，就一心一意的去追求解脱道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一心一意依附我，复施其余归处，乌金我中习圆满。那么一心一意的依附我，那么就一心一意的就皈依依附三宝总集的莲欢大师，这样的。复施其余归处，乌金我中习圆满。然后再想所有的其他的归处，其他的归境，其他的归处，也都是在莲欢大师这个本体当中圆满的。就梁王大师其实涉及了所有的皈依处的体性，就是然后皈依梁王大师其实就皈依一切皈依处，这个要观想的。虽然本体上来讲你想不想它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样想了之后呢，可以打破我们的很多的分别念。我们就觉得梁王大师的皈依处和其他的皈依处不一样啊，会不会有矛盾啊？会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其实我想到其他的皈依处其实也是梁王大师的皈依处里面它已经包含了。梁王大师包含了所有其他皈依处，其他的皈依处和梁王大师皈依处无二无别，这样的话就不会取一舍一啊，不会取一舍一。他也知道所有的其实圣尊皈依处其实都是一个本体，所以修一个就相当于修一切处，而且也不会升起一些舍法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吾今我中系圆满是这个意思，苦乐此妄宁静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苦和乐，所有的苦乐啊、都是此妄宁啊，你全部都知道，请你加持，是这样的。不断共赞断积财，以身与意三恭敬。然后呢就是这个不断供赞啊，对于南方大师呢不断的就按照自己的能力不断的供养啊，比如陈设这个寺庙的供品，灯啊、花呀、水呀、香啊，还有这些这个吉祥八吉祥啊、或者说曼扎等等，反正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供养物不断的供养南方大师，然后赞叹南方大师，这样的断积财，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内心当中要断除积累财富等等的这些庸俗的分别念，以身与意三恭敬啊，身体的恭敬啊，当然就说是合掌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语言的恭敬呢，就是一心一意的赞善啊、赞叹和念诵。然后意的恭敬呢，就对杨大师升起这个信心，以身与意三恭敬，以此七句而祈祷啊，通过这个七句祈祷文而祈祷，屡屡祈祷而念诵。红无金刹土西北域，莲花瑞金之座上，稀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众围绕，我随汝尊而修持，为此加持起降临，勾了斑马是斗红。那么就是说是念的时候呢，也可以念诵上师这个翻译的这样一种汉语，也可以念诵这个藏文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习惯念藏语呢，就念藏语；然后如果是这个觉得念汉语呢更加相应呢，念汉语也可以这样的。所以说就不断的念诵吧，屡屡祈祷的念诵，就把这个金刚七句呢作为一个主要的修法来进行念诵和祈祷。强烈深情泪涌流，由性引身身颤动，顿然安住清然中，诚然本然不善观。如是祈祷之弟子，我与救护何须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强烈深信泪涌流，就是说对莲花大师升起非常强烈的信心然后就说是这个升起信心的时候呢，眼泪就说是止不住的流下来，由性引生生颤动，然后因为这个内心当中恨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心的缘故，就是自己的身体不断的发抖，不断的颤动，是这样的。顿然安住清然，在这样一种祈祷当中呢，然后呢就说是一边念诵，然后后来的话就顿然安住在这个清然当中，这些清然中诚然本然，这些都很多都是这些大圆满的术语。也是在这个大圆满里面呢，在这个密法当中就经常出现清然啊、诚然啊、本然啊等等，反正就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安住在这个殊胜的状态当中吧。通过莲花大师加持之后，安住在这样一种殊胜的境界当中，不散而观，就不散乱自己的心呢，不散乱而观想。如是祈祷之弟子，我与救护何须言？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祈祷的弟子，我与救护何须言？就是说很快可以得到加持啊！如果你的条件，如果我们的条件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不贪轮回，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不贪就是说升起这个不贪轮回断积财啊，然后通过很强烈的信心去祈祷，也能够安住在这个甚深的实相当中，不散的观想念诵，这样的祈祷的弟子呢很快就可以得到加持，是这样的。不是说其他的弟子连试就不加持了，还是会加持。这个我与救护和许愿意思是很明显的，这个弟子可以得到很明显的一种加持，很迅速的加持，这样成为三世如来子，获大灌顶自证心。然后呢修持这个这个得到加持之后呢，最终会成为三世如来的长者，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成为佛子嘛，这样的获大灌顶自证心，能够得到很大的灌顶，殊胜的灌顶，然后就说是这个然后也可以现前这个自证之心啊，自证心，自证心其实就是获得一种证悟。大灌顶呢，在上师的一个心意当中呢，是大自在啊，他就是指的是大自在，是这样的。那么获得大自在，因为这个灌顶和自在，它好像是应该是一个词吧，在藏语当中，所以获得的大灌顶或者获得大自在是这样的。等持历坚智慧真，以大自然之加持，自熟护他除痛苦。那么就是说等持历坚，那么就是说逐渐逐渐自己的等持的这个等持力量非常的这个坚固。现在我们众生是没有等持力，所以我们的心呢就动摇，经常现在动摇的很厉害。但是他有等持力很坚固的时候呢，他就完全可以安住在这个等持当中，他就是不会散乱。智慧增长，以大自然之加持，因为这个就是一种自然法性力嘛，莲花大师就是说自然法性力的加持。自熟护他除痛苦， 自己的相续可以成熟，同时呢也可以护持其他的人，遣除其他人的痛苦，就是说自利利他，令自心变之同时，他心亦变，事业成。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梁山大师的加持，自己的心转变啊，自己的相续呢转变了，自己的心转变了，然后自己的心转变的同时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他心亦变，也可以去转变其他人的心，就加持别人的相续，加持他的心呢，就是去向于正法，啊，去向于正法。所以逐渐逐渐，我们如果说是这样去修行的话，一方面可以转变自己的心，同时呢，也可以逐渐逐渐去转变其他有情的心，让他们的心去向于正法，这样的事业成，这样的话就可以承办殊胜的一些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一切功德自圆满，广大本性之法身。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上次在这里面讲的话，就是他心一成啊，令自心变之同时，他心一变，事业成。有的时候是这样讲的，首先呢，我们要转变自己的心要转变，然后同时的话，就说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逐渐可以转变他人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也就自己得到一定的一种这个收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做更大的利益他众生的事业。那么就说是一切功德自圆满，所有的功德呢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当中逐渐逐渐圆满的，广大本性之法身，成熟自解大方便，其愿直于诸心子。那么就说最后呢，就广大本性的这个法身都会成熟，都会获得，然后成熟和解脱的一些方便啊，这个就是这个七句七道文，就是成熟和解脱的方便，祈愿直于诸心子。那么祈愿这个法，这个就是这个成熟和解脱的大方便，就是指这个金刚七句，就是指这个伏藏法，是这样的。祈愿直于诸心子，就祈愿这个法能够和我的莲花大师说，和我的心子的能够直于，是这样遇到我的心子，帮助他们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尤其是加持之修法七句七道文极为甚深啊。摩诃末解说呢，尤其是加持的修法七句七道文非常甚深的，极为甚深的，因此莲师以最密意伏藏而教诲。所以梁大师呢，最密伏藏进行教诲了，愿具智慧大悲心，趋吉王修直于彼。最后呢说，愿具足智慧和大悲心的啊，趋吉王修就莲师受记嘛。后面呢会出现一位这个具有智慧和大悲心的这样伏藏师，叫做趋吉王修直于彼，能够直于到这个金刚七句七道文，然后呢把这个金刚七句七道文的伏藏取出来之后呢，然后就说是去利益其他众生。所以说以前呢，可能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遇到这个法，后来呢就在这个里面我们遇到了，就是这其实这个也是这里面呢来讲的话，这个修法呢也对照之后呢，就说这个这个临提七句七道文呢是一个完整的，从顶礼修行之本尊到趋吉王修直于彼，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就大圣上师去年翻译的讲的那个呢也是一个完整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个方式来修，来进行祈祷。一方面来讲，这里面要修行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些这个它的一种条件啊，什么样的心态的祈祷，然后同时的话就说是这个念诵金刚七句祈祷文，这个也是个很甚深的一种祈祷文。所以大圣上师也是专门给我们讲的，讲到这也是希望我们按照这些来修。这些弟子们的一些意乐呢可能也有不同吧，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这样一种这个降加持语，这个就是我们去专门造了一个和金刚七句相属的上师瑜伽啊，叫降加持语啊，有可能是那个也是一个仪轨啊，可能通过那个仪轨修也可以，然后通过这里面的这个仪轨来修也可以，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它的核心呢就是修这样一种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金刚七句啊，修持这个金刚七句啊祈祷文，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在这个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情况嘛，反正最核心的就是属于金刚七句，然后呢前面的和后面的仪轨呢可以自己看一些比较具有加持力的和自己相应的这个仪轨去修持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重要。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也到了，下面我们就念回向了。好，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然后呢讲文所获得的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